发展跟你现实中的看得见的情人的关系，还有发展跟那个看不见的情人的关系，就是我们的上帝。我刚刚在第一堂过后的这个休息时间，我忽然发现才意识到，我每一次选择在这里讲到的这个题目或者经文都是很大冒险。为什么？大家可能啊，有一些人不晓得，有没有人还记得我第一次在这里讲什么，可能忘记掉了，对不对啊？没有关系啊，到必要的时候神会让你想起来。我第一次来这里讲的时候是关于亚伯拉罕离开家乡和对天家的盼望。其实那一段的经文我是从来都没有讲过的，从来没有讲过。而今天我这里选择的经文是我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尝试去讲完这一段经文。大家看那个 Brayton 就知道我们要念12节的经文。而这一段的经文呢是我们有12节的经文。我刚才讲了，我从来没有在一次里面把它讲完。所以当我在第一堂开始讲的时候，我就发现越来越慌啊，讲得越来越急啊，到一个程度呢快到了这个口不择言了，希望不是语无伦次。但是我希望呢，这一堂我们我在想要怎么样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这段经文呢？也许就愿主带领，讲到哪算哪吧。但是我们一起要来看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里面实在是有很多的丰富的信息。我们打开经文，我们来起音来念。我请姊妹们念第一节，弟兄们念第二节，到12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请姊妹们先请来。耶稣，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人若因我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圣日我们分别为圣，把这时间放在你的面前，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你自己来安静我们的心，你的灵来预备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全身心的主能够等候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自己给我们受教的心，恳求主你自己透过你自己所启示的圣经来向我们说话。主，你知道每一个人带着各种各样，每一个人带着不同的需要来到你的面前，然后恳求主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做按时分量的工作，你自己做我们灵魂的牧者，用你的道来触摸我们的心，来进入我们的生命。主，以至于每一个听到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可以来荣耀你，结出各样的果实来收成。主，求你自己保守下面的时间，赐给你无用的仆人当说的话语和从天上而来的权柄，你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经文我们是很熟悉的，我们通常都称为八福。所以很多基督徒信主以后到了春节都要贴上一个横批，叫做八福临门。但是好像很多人有不一同的一些看法，在这段经文里面到底耶稣所告诉我们的福分到底有几个呢？所以我们如果你仔细看翻过一点不同的参考书，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发现。有人认为呢，这段经文里面 其实不是八福，而是九福。那如果你数一下，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一定是出现九次。而这个，所以有的人就说这是什么？这是耶稣讲的是九个福分。有人把为义受逼迫和为耶稣受逼迫两个分开来，那这是一种解释。但是又有一些人眼尖，他就发现啊不对，这里面根本没有九个福，而是第八个呢，第八个福为义受逼迫以后呢，第九个是在重新再进一步的解释什么叫为义受逼迫。而有一些人又发现了，他说其实在第一个福分，虚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将得到什么？天国是他们的。那最后一个福分是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了，什么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那请问天国有几个呢？天国只有一个。那就他们发现说，哦，这里的福分只有七个，没有八个。那刚才有人说九个，有人说八个，有人说七个，有人说不对不对都不对，既不是九个，不是八个，也不是七个，那到底是几个呢？他说有没有人，有一个人是得到安慰的，但他却没有得到饱足的？有没有人蒙了怜悯却没有得到天国的？有没有人被称为神的儿子却没有得到什么？得到这个得到这个安，或得到这个福分的？有没有？没有。所以他说这里面所谓的这么多的福分，其实上只有一个福。从我们的天性来讲，当然九个比较好，对不对？多多益善嘛。但是我们注意这段经文，其实耶稣是要表达一个天国子民的蒙福生命是一个整体，它是一个，但是这一个里面有表达出很不一样的这种特征。所以我们都知道保罗说，基督徒成熟的基督徒的生命会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那个圣灵的果子有几颗呢？有九个。不对，在原文里面就一个。可是一个为什么又有温柔节制仁爱等等这一些呢？那是因为有一个牧师的解释特别的天才，他说圣灵的果子只有一个，但这个果子里面有九种味道。所以在这里我想要说的是，耶稣所说的福分只有一个，但是他有发展为不同七个层次、八个层次或九个层次都无所谓。但是我们会注意到，那么在这个福里面这一种表达方式，这是一种希伯来人的观念。希伯来人当要表达一个东西非常丰富难以形容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形容词不怎么丰富，但要表达这个东西很丰富，那怎么办呢？那就是重叠形容词。所以我们说一个东西好，那比好更好是什么呢？不是 good 变 better， 而是变什么呢？而变好好。所以那变成好好，那比好好还好，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好好好。所以这个形容词不怎么丰富，但是它呢非常简单。所以耶稣在这里马太在写作的时候，他应用了正是希伯来人的思维方式，他要表达耶稣所带来的这个福分是丰富到难以形容的。所以他要分成一个用这种格言式的每一个很平行的这种句子，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要表达天国子民的身份，天国子民的生命是一个丰富难以测度的一个这么一个特点。那么我们来留意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整个基督教的历史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在历史历代这段经文都不同程度的塑造了基督徒的属灵品格，塑造了教会文化，塑造了这个基督徒的一些这个整群教会群体的一种属灵的这个气息。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在马太的这个写作里面是非常有深意的一个布局，它在文学上非常有微妙的地方。我们看到第一节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即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好像是一个不爱热闹的人，当这个人很多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呢？从这个人群中退出去。所以当很多人跟随他的时候，他就往反方向，或者干脆怎么样，干脆从这个湖的这边走到那边，退到旷野。所以耶稣好像耶稣不是喜欢在很多人多的地方，而是 常常要安静下来，要有一些很特别的做他，很专心很特别的做他自己的事工。而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当很多人的时候呢，耶稣就上山了，这一次不是过到湖那边，而是上山。那在当他这个看到这个门徒来的时候，他才开口教训。那这里意味着耶稣在这里所要教导的内容，他针对的是他的门徒，他所交付的是他这些跟他关系很亲密的这些追随者。我们如果注意旧约的一些背景，就会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留意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对他的百姓颁布律法。大家知道五章到第七章马太被称为天国宪章，就被新约的新律法，但这是一种说法了。那在旧约里面，上帝要颁布他的命令的时候，是摩西上了山领受了这个上帝的诫命，所以有两块石板，对不对？那我们注意在这里呢，耶稣上了山，这个什么意味呢？在这里马太要告诉我们，耶稣就是新摩西，就是那个天国要来的，那个要来的带来天国的那个弥赛亚，他要颁布一个新的宪章，这是耶稣的身份。所以摩西在山上领受了那个上帝的命令，在这里耶稣是新摩西，而他的门徒就是摩西，就类似于摩西的角色，他们领受了把这个耶稣的宪章，而去什么呢？去教导他那些后来的人，就像摩西的工作一样。那在这里呢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山，不晓得是什么山，但在这里马太在这个山上的意思，就是应验了旧约里面上帝的一个预言。摩西在生命记第18章的15节到18节里面说，他说在将来在你们的弟兄中间要兴起一位像我的，他要把这个教训，把这个律法要告诉你们。这个圣经里面还说，凡不听他的都要被定罪。马太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就是要来的新摩西，他的教导是所有人都必须去听从的，所以不听从他的教导的人，他必会被定罪。而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就引用了这一段旧约经文，说这个耶稣就是要来的这个兴起像摩西的那一位，所以现在要告诉人，所有的人都要悔改，都要听他的。所以马太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个预言的应验，他的道，他的教导是每一个人听见的人都需要去尊重去顺服的。那么在这里面马太又描写耶稣一个动作，在这里有三个动词是非常重要，一个是上了山，第二个是坐下。在当时的这个拉比传统里面，很少有人敢坐下来的，那坐下来开始这个教导，那就像我们讲到一样，没几个人敢坐下来了，对不对？那是什么人敢坐下来？那就是太德高望重了，对不对？那我们注意耶稣这个坐下来呢，这是一种在拉比传统里面是一个很权威的动作，是他可以跟这个时候是坐下来要开始教导。马太同样用这个动作来表达他是新的那个权威的那个教师。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结束怎么说？他们说从来没有人听见像他那样说话的。耶稣这个说话，他们为什么没有人像他那样说话呢？是不是因为耶稣的修辞学水平特别高，或者是逻辑特别严谨？不是，那里的表达说，因为他说话不像文士，而是怎么样？有权柄。所以这就是马太表达出来，基督是那个权威的教导者，所以我们应该是听他的。那么接下来就是门徒到他的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这个开口这个词在这里的意义相当的重大。我们知道为什么从马拉基书到马太福音的中间的400年里面，上帝不曾开口，这个被叫做沉默的400年。但是现在上帝自己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了人类中间，开始又开口来教导我们，这是一个令人欢呼的时刻，这是一个令人惊叹，是一个是人什么应该期待上帝再次对人类讲话的时刻。所以马太说他开口教训他们。我们注意到，如果注意到施洗约翰的来到呢，他 有上帝的话领导，但是他没有具体的来说，像旧约的先知一样，比如说具体的说些哪些具体的关于这个福音的内容，天国的内容，没有。约翰只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就是要换一种，你们的观念要转变，你们老的观念让你们进不了天国，你们要悔改，就是这个悔改的原来的意思是指着你的观念要转变过来。所以但是他没有表达这个天国究竟是怎么样的，只有当耶稣来的时候呢，他才会，我们才会说耶稣经常的口头禅是什么，天国就像，天国就像，天国是怎么样，对不对？那在马太在第四章里面没有像马可和路加一样记载耶稣第一次讲到的内容，但是他在第五章开始非常详细的发展了这个耶稣的讲章。他在这里的意思是，这里的很可能是马太编辑的耶稣这个讲到的不同的讲章，然后把它弄到一块，在这里要很集中的而且非常详尽的来表达出耶稣对于天国的伦理，或者说对于这个天国的这个福音的教导具体是什么。所以这就是马太在这里啊，在这里安排的一个格局，就是要让我们留意，要我们充分的去留意接下来耶稣所说的话。因为这是新摩西，这是一个权威的教导者，这是400年之后上帝重新开口对人类说话。那么接下来这个信息就是非同小可的，是所有人不能够随便对待，没有人可以对这个信息什么可以置之不理。因为圣经说凡不听从的都要什么定罪啊，这而且这个在使徒行传引用的是70字一本，凡不听他的就怎么样，就要灭亡。所以这个是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所以那么当啊，如果我在这里面的给弟兄姊妹的一个可能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耶稣接下来要讲的是极其神圣严肃而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我们通常对所谓八福也好七福也好，我们的印象不是这样。我们的印象是什么？谈到这个祝福，我们总是非常喜欢啊，这是耶稣讲到的话，又温柔又美丽。但如果我们联系到旧约的情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很神圣和严肃的时刻，是上帝对人类说话。大家知道为什么？因为当摩西上山的时候，本来呢，这个上帝叫那个摩西上去，然后叫其他人呢，有些人是走到什么，走也跟着上山的。但是那些人，那些同工跟他走了一段以后，怎么说？摩西啊，你上去吧，啊，我们不要上去了，啊，我们只要听你的，上帝跟你说什么，我们听你就好了，我们不要自己听。啊，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羡慕自己听上帝的话？大家知道看旧约圣经知道为什么？他们吓得半死，上帝说话让他们吓得发抖，说我们不要听，你去听吧。其实他的意思是，摩西啊，要死你先死吧，对了，我们不要听，如果你能活着回来，那我们听你的就算了，但如果你去了都死了，那我们去也一样送死，我们谁也听不到。所以他们就躲在下面就不上去了。上帝说话他们不敢听，他们不要听，因为这是很可怕的时候。而当耶稣在这里开口教导，当耶稣在这里对人类说话的时候，虽然没有像旧约那种雷鸣闪电火山，但是在这里马太的这个布局里面，他告诉我们是同样神圣和不可轻慢的。那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是什么呢？那我们看到在新约的一开始，正是让我们感到所谓如沐春风，那我们感到非常的快乐，是因为在旧约的最后的结束是那么的可怕。在马拉基书三章第六节怎么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是一个审判，那是一个警告。而在新约的耶稣讲到的开始的时候说什么？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所以我们呢，中文圣经呢比较没有那个效果啊，因为这个原文或者是英文圣经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每一个的耶稣开头总是什么，每一句话的开头总是有福啦，有福啦，有福啦，这么连说九次。所以让我们看到呢，这是一个充满福分的，这是一个令人期待的一个福音，一个上帝国度的到来。那么在这里面耶稣就开始说了，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虚心呢，这个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常常会让人呢误以为呢是一种动词化的 动词化的效果，就是说什么人才能够信福音呢？什么人才能够得到天国呢？就是那些什么谦虚的人。那这个谦虚到底是什么是谦虚呢？我们又根据中国的文化啊来理解这个谦虚。在华人教会里面有个很大的这个 argue 是什么？就到底什么才叫真正的谦卑啊？按照孔夫子的谦卑呢，好像这个很多人是把混乱了，就是按照这个儒家的谦卑来要求基督徒的谦卑。有些基督徒呢发现不对，按照圣经里面那些谦卑呢来重新定义。但是其实在这里都跟那个没什么关系，跟这个动词的谦虚没什么关系。它在这里是一个形容词，是一个描写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 poor in the spirit， 这个在灵里面穷得一塌糊涂的，在灵里面穷得一无所有的。在这里的形容词同样是一个很高级的形容词，就是意思是它的比较级很高，它描写的状态是人赤贫一无所有的人，他是有福的。因为这些人他们能够拥有天国，他们的这种状态会使他们拥有天国。其实这里的意思是什么？耶稣说上帝国的来到是什么人可以得到的呢？不是那一些人已经对上帝的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有自己的一套期待的人，这些人都会跟上帝的国度会擦肩而过，这些人都会错过那位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那些心里面对这个福音，对这个耶稣基督或者说上帝的作为里面知道他的状态是一无所有的。但在这里我乐意使用一个动词化的效果，就是他知道自己在属灵上面一无所有的，也就是在对于福音、对于上帝方的国度方面，我们是一无所知的。那么这些人是有福的。我们知道为什么犹太人杀死耶稣，犹太人不愿意相信耶稣。我们发现全世界最难信主的人是犹太人。我碰到过五个就是说有过谈话，有稍微有交流的犹太人，其中有一个谈的比较多。总共有五个犹太人，你们知道吗？四个是无神论的，而且四个里面，这四个里面呢都是年轻的，只有那一个在飞机上面不爱跟我说话的。他问我有什么信仰，我说是基督徒以后，他再也几个小时再也不理我的那个，头上戴一个帽子，大家知道那是有信仰的。那而其他四个呢，一个是在这个登山的时候碰到的，一个是在大学里面碰到的，一个是在这个机场的时候碰到的。四个没有一个年轻的，没有一个是相信上帝的。有一个我还跟他辩论了好几个礼拜，最后他讲不过我，他最后说一句话什么？他说上帝不关心我们犹太人，所以我不要相信他。我说你们有罪不悔改，所以上帝要惩罚你们。我就翻这个旧约圣经生命记给他们看，我说你们的遭遇都在几千年前写清楚了。他说我没看圣经，但是圣经真的这么写吗？然后我读给他看。你知道他怎么到了第三还是第三个礼拜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要讨论讨论。到了第三个礼拜，你要他说一句什么话？他说你知道吗？你这读的书是我们的书。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意思他很含蓄的表达说你怎么能理解得了我们的文化。所以你们会注意你会注意到为什么犹太人会错失的这个耶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他们对福音已经懂了，他们对上帝的国有一个期待，他们不知道上帝的作为是超过他们的意念，他们以为自己对旧约的那点了解足以去把握谁是真正的弥赛亚。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不认识他，你知道为什么？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在里面，就是犹太人当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700多年，他们被各种各国家轮流的这被殖民地的时候，犹太人渴望那个圣经里面关于荣耀国度的应许，他看不到弥赛亚来是要作为被杀的羔羊的这个事实。所以呢，他们期待的耶稣，期待的弥赛亚是大有能力的，是建立一个非常宏伟的荣耀的一个国度，要那个报仇血恨的日子来到。所以他们看到耶稣是这么软弱，耶稣是这样甚至被人钉死，最后是以死作为结局的时候，那些钉死耶稣的犹太人和后来听见这件事情犹太人都不要信耶稣，因为他们这不符合对他们对天国的这个期待。 所以当尼哥底母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想要进天国吗？重生吧。连那个犹太人德高望重的那一个老师，为什么我们看得出来尼哥底母在犹太人里面是数一数二的那种旧约专家？大家知道为什么？因为在原文圣经里面，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翻不出来的就是他加了一个冠词，就是 the teacher， you are the teacher of Israel， 就是你是那一个以色列人的教师。那这意味着他是一个很独特的地位。当耶稣跟他谈天国的时候，他一头雾水，他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说，虚心的人，贫穷的人，当他们心里面对那个上帝的国度福音没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期待，没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去衡量的时候，也就是这些人将会得到天国。这在马太福音的另外一种讲法是什么？就是小孩子一样，就像一张白纸，你告诉他什么就是什么。而只有当人向上帝怀有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那这种人会拥有天国。但其实我不愿意发展出，一方面是时间完全不足够，另外我不愿意发展出从哲学的这个角度和伦理学的角度呢，来考虑为什么贫穷的人是能够拥有天国的。因为我们对上帝，我们在知识上我们不能了解，第二是我们在伦理这种道德的能力的角度来讲，我们完全没有可能去满足上帝的要求，所以我们是贫穷的。黑格讲了一句名言，他说历史给人的教训就是人不接受历史的教训。那这句话呢很有名，但是我希望在这句话下面加注解，就是为什么明明有那么多教训在你前面，你还是不能接受这个教训，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跟黑格尔的哲学不一样了，就是他们以为从苏格拉底以来，从这有一种人认为，人只要拥有某种道德知识，他就能够达到道德理想。其实全世界的历史要粉碎那这种空想主义。我们全世界从来不缺乏道德教训，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道德的那种 ability， 那种能力。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去行出上帝在天国里面的要求？所以周马田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马太福音不是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道德修为，人我们的自我修炼，那而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人是何等的需要上帝的救恩，人在上帝的律法面前是绝望的，我们永远没有可能达到那个标准。所以我们这些不是让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去达到上帝的标准，恰恰相反，而是让自我感到绝望而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这就是贫穷的含义。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耶稣的第一个。第二个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什么？安慰。这个安慰是弥赛亚来的工作，但是这个是犹太人已经几百年他们没有安慰，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非常糟糕，上帝不再跟他们说话，所以他们从哪里得到安慰呢？所以耶稣说这个安慰是哀痛的人才能够得着的，这是弥赛亚才能够带来的工作，才得到这个安慰。在以赛亚书第40章的开始，以赛亚书最简单的分段法就是两部分，前面39后面27，那刚好就像新旧约圣经一样啊。所以以赛亚被称为圣经中的小圣经。我看到主日学有这个课程，你修完了这个小圣经啊，对大圣经就很有概念了。你们看在以赛亚第40章一开始的时候讲什么呢？说那个圣经开始说，你们要对以色列说安慰的话啊，所以那说安慰我的百姓，你要对以色列说安慰的话。等一下我讲第二节。那在这里面是一个弥赛亚来临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兆头，他要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带来安慰。亨德在这个写弥赛亚这个音乐弥赛亚这个曲子，你们知道这个第一首的咏叹调开始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一节，所以大家看那个歌还没有唱出来的时候呢，那个乐队那个弦乐才在那里跳动，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你为什么这么写？就是那种万众期待，心情非常激动，那个安慰者要来了。但是这个安慰者要来的跟犹太人的期待是不一样的。犹太人期待的安慰是终于能够还他们山河国土，还我什么如此多多交的江山。他们希望是上帝能够报仇，让他们扬眉吐气。 让他们可以终于可以什么证明我们是有上帝的，证明我们是有上帝保佑的。他们700年来受尽的屈辱，他们现在终于可以得到什么？得到证明的机会。但是耶稣的话令他们感到无比的失望，说什么人才能够得到安慰呢？是哀痛的人。我们已经痛苦了几百年了，但耶稣说继续痛苦你才能够得到安慰。而这个痛苦是什么？是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耶稣指的是要为你们的罪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就是以色列人在历史里面他们对上帝的这种敌对背叛，他们对上帝的这样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远离，耶稣说你们想要得到安慰，你们就需要悔改。你们从前是杀先知，而你们接下来是什么？要杀，连上帝的儿子都要杀。你们哪里能够得到安慰？除非你们要悔改。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开始怎么说？你们杀了上帝的儿子，你们现在要悔改，你们就必得安慰。所以什么人是有福的？是要悔改，对你的罪要去在上帝面前去处理去解决的人。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我们常常会有被心里面被某种东西搅扰，我们会长久陷入到焦虑不安失眠，甚至有很多这种内心的扰乱的这种情况里边。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在很多情况下，那我要特别大家留意，是我讲的是很多情况下，不是每一种情况，很多情况下这种原因的基本原因都是因为你有某些罪，某些良心被某些罪所困扰引起的。所以当你在上帝面前不能够非常的这个平静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想起来耶稣说哀痛的人才能够得到安慰。所以我们看到这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为自己的罪哀伤，我们的那一个困扰就会除去。所以这是弥赛亚的工作。耶稣接着说，温柔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大家知道今天这些话跟世上的人讲是完全讲不通的。今天在这个所谓工业社会，所谓这个以这个利益为这个最高的这个目标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能够跟人讲让步就能够得到益处呢？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商业里面，你跟人家说你想要赚钱吗？那就是让别人，你就是要退让，你就叫温柔，那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很多兄弟之间的分家他们都要到什么？都要拿刀的地步。那我真是真的事情啊，那两兄弟为了这个分家产，如果有一个人对他们来调解说，哥哥你要知道你稍微让一让都是你的了，那个哥哥会听他的吗？鬼才信你的话，对不对？我只有把这个什么小坏蛋给他给处理的解决了，我才可能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人都是透过斗争，人都是靠自己的这种能力去想要拥有，但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才能够承受地土。我要为大家展开更大的一个旧约的这个背景里面，当耶稣亚摩西死了以后，上帝立耶稣亚作为领袖要进入迦南的时候，大家看到在耶稣亚是第一章的5节到第8节里面，上帝对他怎么说？耶稣亚，我的仆人摩西死了，但现在呢你要带领百姓进入这个迦南地。这句话里面还有一个潜台词很重要啊，有的人没有不容易读出来。上帝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但是呢我还没死，所以你现在呢要起来带领百姓进入这个迦南地。但是这个耶稣亚很害怕，所以他说你不要怕，刚强壮胆。我们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听到了常常的解经，就是说迦南人很强大，你要有信心跟他打就是了。但是所以呢这个耶稣亚大家以为呢他害怕这个迦南地。如果大家看民数记就会知道耶稣亚怕不怕迦南人。当有12个探子去的时候，回来10个人都吓得要命，只有2个人不怕，而其中里面这一个就是谁？就是这个耶稣亚。耶稣亚根本不怕迦南人，耶稣亚天生就是个勇士，他不害怕打仗，打仗是他最高兴的了，他是一个战略家军事家。但他怕什么？ 他怕的不是迦南人，怕的是以色列人，他怕的是这帮百姓。我们都晓得摩西当上帝叫他去埃及的时候，是摩西怎么说，他说你以为我是谁，我那帮百姓我能搞得定吗？所以他说那一帮百姓我根本带领不了他们，我不要去。而摩西被称为世上最谦和的人，最有修养，最有风度的绅士，可是受不了那帮百姓敲了两下石头，连自己都进不了迦南。所以当上帝对耶稣亚说你去带领这帮百姓的时候，耶稣亚说下一个进不了迦南的就是我。所以我怎么能够应付得了这帮百姓，这么可怕，这么凶恶的这个百姓，我怎么能带得了他们？所以你们知道牧师的工作是多么凶险啊。我们有一位英雄在这里。所以你们知道上帝对他讲说你不要害怕，那个从上下文里面那个不要害怕是害怕什么，就是要坚持上帝的律法，就是要顺服上帝的律法，这律法书不能够离开你的手，这离开你的口，这个律法书你要专心遵从，听从我的话。所以这里的刚强壮胆不是指打仗，而是听上帝的话。而这个听上帝的话就很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要跟这些百姓作对。所以呢，这个耶稣要感到很软弱的地方，是什么人才能够承受地土，就是顺服上帝的律法，顺服上帝的旨意的人就可以得到这个迦南的这块土地，这就是上帝所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耶稣要打仗，大卫打仗，他们都经常打赢的。但是呢，圣经里面呢不像一般的小说也好，历史书也好，总是分析他打仗的胜利的原因是什么，比方说他的这个军事布局，这个战略，还有某个谋士出的主意是多么重要，很少的，圣经篇幅很少，总是一句话，怎么说呢，耶和华将某某某某交在某某手里，对不对？所以那个打仗总是简单的过程，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然后大卫出兵拿下，出兵拿下，出兵拿下，就这样，没有那个中间的我们想要看的那个武打片的那个场面都没有的。那你们会注意，那个谁才能够去承受这些上帝的应许之地，不是那些能够所谓善战的，不是靠这个打仗的本领，而是顺服上帝，是温柔的才能够去承受地土。我在这里甚至愿意我们弟兄姊妹知道，在中国的教会历史里面曾经有一个时代是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基督教在中国一个最好的时机，是元朝。元朝的时候呢，中国的这个蒙古族的这个军队进入中国，把基督教带到这个中国，很多军人是基督徒，而这个忽必烈的母亲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叫索罗天尼尔，他呢这个非常的虔诚，所以在他的影响之下，整个蒙古国的朝廷的基督教几乎都要基督化了。大家知道呢，这个忽必烈的父亲，那大家都中国人绝对是最熟的啊，比其他几个都要熟，就是托雷啊，郭靖的朋友啊。那你们知道这个托雷的太太是个基督徒，在他的影响，他生了四个孩子，一个在中国做皇帝，一个在波斯做皇帝，一个在蒙古国做，汗有两种，在蒙古国里面汗有两种，一种叫大汗，大汗呢就是蒙古大帝国的总皇帝。是不是应该叫做 General Empire， 是不是啊？总皇帝。第二个呢叫汗，汗呢就是某个地方被他打了，被他变成殖民地的，他到那个地方做王的，这个叫汗。所以忽必烈是汗，不是大汗。那波斯一个，中国一个，蒙古一个，另外还有个最小的，他第四个儿子是最虔诚的，而这个人是蒙古大帝国的这个总军队的总司令。而四个儿子呢都这么彪悍，对不对？那但是你注意到，当哈佛大学一个研究亚洲教会史的教授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他拍案而起，他吓了一跳，他说天哪，亚洲好像在一夜之间都要变成基督化了，好像亚洲一下子要变成基督教的帝国， Christendom 就是基督教帝国，好像像西方的罗马一样。我们会看到结果的结局是怎么样呢？结局跟人的想象完全不同，那就是基督教在中国一百多年以后，你都找那个基督徒都找不到。所以你会发觉呢，这个有军队带来的 有这种的基督教在中国，它没有发展的很好，它没有留下真正福音的种子，没有建立长久的教会。但是什么人才能够真在中国建立教会？就是像马柳逊、戴德生这些在中国很不受欢迎、没有保护、甚至没有人供养给他们这薪水的人，他们在中国建立教会。英国人打垮了这个印度，在那里殖民地有没有建立什么这个印度的比较的英国的这个国教在那里很盛通的？没有。是谁在那里开创了真正建立的教会呢？是克里威廉，在那里又种地又教书，孩子在那里死了几个，太太在那里精神都有出点问题。所以我们会看到是什么人在印度能够得到他们那得真正得到那些未得之民呢？是加爱梅这样的人。加爱梅的在印度语里面就是妈妈，就印度语把他称为这是印度人的妈妈。甚至在印度，克里威廉被尊为印度现代文明之父。而我们看到在印度是什么人真正把福音基督的爱传播开来呢？是特蕾莎。所以你会看到那些透过军队的在那些地区的没有得到什么。法国人打非洲，但是在非洲有没有建立很强大的教会？没有。非洲真正的复兴是从李文斯顿开始的。李文斯顿这个人呢，他的到哪里呢都挂一把枪啊，就这是一个宣教士，到处都要挂一把枪。因为呢非洲不仅仅野兽很危险，非洲人也很危险啊，没有非洲来的吧啊。那结果他到处挂一把枪，但是你知道吗，他这把枪啊有一个传奇的地方，是他一辈子到死啊都没有打过一枪，没有用过一颗子弹，但是他得到了非洲未得之民。所以今天的福音工作，我们以为要靠策略，我们以为要靠什么大的影响力，我们以为要靠什么明星。我告诉你，温柔的人，只有那种温柔的人，那些在神的国里面很默默、很不被人知的方式，以那种忍辱负重、背负十字架去开垦那些禾场的人，他们能够真正才能够收割上帝福音的这个果子。所以跟我们今天教会的工作一样，我们今天要开展宣教工作，我们想要得到那些未得之民的跟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不是靠你的智慧和你的权力，不是呢我办一个很大的公司，然后呢招了这个员工呢招过来开会的时候就说如果有人希望在这里继续工作，继续在这里加薪水的，请你们礼拜天都到教会。韩国人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到青岛一个韩国的公司去讲到，他们那些人基督徒唱歌面无表情，听到的时候没有任何反应。我的观察的这个觉得这个奇怪，很奇怪。所以散会了以后呢，我就去找了好几个聊天。我说你们这个什么，他们说你们是基督徒吗？他说不知道啊。算是吧。他说那我说你为什么来做礼拜？老板要求的。我说那你要不来怎么样？不来呢我就回家了。所以你以为这种方式能够得到让人真正得到福音的得到幸福吗？得到上帝的进入上帝的国吗？不会。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说，这些人传福音是怎么样，他们的传那些犹太教的信息是怎么样，勾引人入教，然后叫人做地狱之子。我们要非常小心。所以只有温柔的人才能够承受地土。是不是差不多了？最多再给你们一个，不要太担心啊。到第四个耶稣怎么说呢？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在这里面这个意义呢常常被两种人解释为，第一种人解释为呢就是指的社会的公义。所以基督徒对这种社会公义的盼望，那上帝最终会实现世界的太平、大同世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世界，这是一种人的想法。所以这种人就变成了所谓社会福音的运动。第二种人呢认为这个意思指个人生命的完美，所以呢只要你努力的属灵的追，在属灵上追求，我们最终会变成一个完美的完全人在这个世上。这叫做完全成圣的理论。但是经过这个很多人的这个研究就会发现在这里的意其实都不是这两种意思。这里的意呢，马太很少用意这个词，他在马太福音里面总共用四次。 一次呢就是说可饥可慕义，一次为受逼迫，一次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次说你们的义要胜于法利赛人的文士的义。但这四次如果你研究的话，都会发现没有一次主要是指这种行为和这个社会公义的这个角度，不是的。而最集中新约总共大概28次，而最集中的在罗马书就用了16次的这个义这个词。那在罗马书里面这个义是指什么呢？是指人跟上帝的关系。而呢这个马太在这里的用法是不是跟保罗一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愿意用马太本身的这个平行来理解这句话。马太在第十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请大家注意，什么叫为义受逼迫呢？在第十一节马上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在这里的经文有一个非常自然的这个分开的地方，就是前面都是一个格言式的，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到了后面这个什么诗歌的这种题材结束了，变成散文。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耶稣在这里说的是很自然的，就是对上面那个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就是人为义受逼迫，就指着人为耶稣基督受逼迫。如果在这里我们来从这个上下文来理解，马太讲的饥渴慕义是什么？就是那种对上帝的渴望，对耶稣基督本身的渴望。我的这个解释一个是在上下文的支持，另外一个也有传统，就是在早期的教父里面好多人是这么解释的，就是认为义在圣经里面的用法是上帝的名字的另外一个叫法。比如说义虽然有的时候是被形容为这个是一个形容词，但是形容词有的时候会变成上帝的名字。比如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神的名字有一个名字叫什么 His name is holy， 大家知道 holy 是形容词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地方变成什么上帝的名字，他的名为圣。所以这个 Origin 他就发现，他的义在圣经里面是指上帝自身的一个称呼。什么叫饥渴慕义？就是对上帝一种极大的渴望，那种内心有一种 passion， 就是对不停的对上帝的自身一种面向和追求。在这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在天国子民的生命特征里面，我们有一个永不休息的，有一个永远充满热情的动态的面向上帝追求上帝的这种热情，这种宗教的一种敬虔的也这种感情。大家知道在美国历史上我最佩服的牧师是约拿丹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那么在这个人的著作里面，其中有一本书他讲到，专门讲到宗教感情的问题。他说在这个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的这个标准，或者说是一个依据的时候，他指出，他说看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首先不是看他背得了多少经文，说得出多少道理，也不是看他奉献多少钱，或者参与到什么事工，最最关键的是看他有没有宗教感情。不过这个 religion 这个词呢在现代叫做宗教，但是以前呢大部分的意思是指着这个敬虔，它的含义是敬虔，就引用拉丁文的用法。那这个他是认为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关键是他有没有敬虔的那种情操，也就是他对上帝之间有没有那种渴望，有那种热切。所以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他的内心有一种涌动的热情，不停的去面向上帝。他说耶稣说这种人是什么？有福的，他们必能够得到宝足。在这个诗篇的第42篇里面，大家都很喜欢的，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就像鹿渴慕什么溪水啊。我可以这么说的，这首歌是很不懂这段经文的，就写的我们经常唱的这首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知道这个经文背景是什么？痛苦的不能够再痛苦。那个诗是可拉的后裔写的，他们被认为是什么？你们知道他的祖宗是什么？祖宗的是很糟糕啊，因为是被上帝直接刑罚。那这些子孙在他的百姓里面，大家都看见他们就怎么说？祖宗作孽。他们好像被神所弃绝的，他们不能够再参与圣殿里面的侍奉，他们不能够跟其他的人一样，好像很正常的去敬拜上帝的生活。他们好像被抛弃，好像上帝已经不再顾念他们了。
所以他们就写诗说，我的心渴慕神，就像鹿渴慕溪水，不是很优美的小鹿在溪水边跑跑跑，是一种那种在干旱无地无水的，是那个鹿很久都没有喝过水的，都快要什么疲惫，快要累死。他的用中国人的话来讲的，寸是怎么肝肠寸断，那撕心裂肺。他的上帝啊，你在哪里？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见到你？所以他的心像鹿一样渴慕溪水，不是那么优美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什么？当他等候上帝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呢？神以笑脸来什么帮助他们。所以这就是这里的意思，那种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到饱足。那种对上帝充满饥渴的人，他们必要得到饱足。上帝要以笑脸来迎向他们，来怀抱他们。我们知道，我刚刚从明尼苏达回来，去了一个美国很著名的教会，叫做伯利恒浸信会，Bethlehem Baptist Church。这个牧师我很喜欢，叫做 John Piper。那 John Piper 呢，我在读他的书里面，我读过的关于禁食祷告的书里面，他讲的是最有创意的，是讲的最有意思的。他是新约专家，他的这个博士论文就是研究登山宝训的。他说为什么基督徒还要禁食呢？不是一种功德。有的人以为为什么要禁食呢？平常祷告没效，我饿两顿上帝就必听我。所以呢，很多人以为啊，禁食可以变成一种功德，有一种自然的增长，所以很多人禁食也不祷告。那就是什么习惯性的每天早上啊进食，就能够在上帝面前，他好像就什么资本就增加了。No， 他说为什么要进食？他根据耶稣的教导说，我们不要进食，因为什么？新郎在这里，等耶稣走了以后，门徒要进食。为什么要进食呢？他说因为什么？因为新郎走了，然后这个已经订了婚的，那这个童女怎么样？对这个新郎的那种什么？那种恋慕，那种有一种渴望要跟他在一起的那种热情，使我们要进食。所以他说为什么要进食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Hunger for God， 就是因为我们这种饥饿感巨大的一种热情驱使我们去进食，是因为我们渴望更多的与耶稣在一起，我们渴望更多的从耶稣那里什么得到满足，从耶稣那里我们得到了什么真正的在心灵里面的喜乐和安慰。所以他说我们的进食不是一种功德，不是一种要求，是一个渴望，只是一个愿望，我们要更多的与耶稣在一起。所以圣经说这样的人有福了。但是我现在告诉大家，是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这种渴望， You are danger， 你是非常危险的，你很可能处于一种宗教信仰里面，基督教信仰里面，你处于一个很大的灵性危机。所以天国子民的特质就是一种充满热情的，不停的来寻求从上帝那里更多的得着饱足。这就是一个耶稣告诉我们那个有福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天国的子民应该活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好，下面的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分享，但是我每一个提一句话。清心的就说怜悯的人，怜悯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所以雅各书说怜悯是向无怜悯的审判夸胜，你今天对别人的同情和怜悯，将来在上帝那里你就免对审判可以夸胜。箴言书说19:17说，你怜悯贫穷的是借给耶和华，意思是你对贫穷穷人的怜悯其实就是坐在上帝的身上。而这个奥古斯丁讲了一句话说，你今天怎么面对乞丐，你就上帝也会怎么面对你，怎么对待你。所以这就是怜悯必蒙怜恤。然后是清心的人有福的，清心是指着心里面没有杂念，非常纯洁专一专注的来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人，他们会怎么呢？会得见上帝的面。使人和睦的意思是指着基督徒有福音的使命，是在人和神的之间作为一个 peacemaker， 就是一个制造和平的人。所以能够在将耶稣基督在人与神之间成就和平，又在人与人之间拆掉那些冤仇。而最后一个说为受逼迫的人有福的是，天国子民的特质是跟这个世俗的潮流不一样的。 我们会挑战啊这个世俗很多的价值观念。所以基督徒会遵从上帝，过于你的老板，过于你的父母，甚至过于官员，过于这个世界上的掌权者。所以这样的话，你很可能要为此背负十字架。但耶稣说，你是有福的，因为你的赏赐在天上是大的。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对世界的一种挑战，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品质，如同明光照耀。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再次来听到主你在圣经中的这段话，求你将这段话更加深入的印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人的言语会停止，然后你真理圣灵运作在我们生命中不息。求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保守看顾这个教会，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的生活、工作、家庭、手上所做的工，一切主都有你自己丰满恩典的浇灌，使一直荣耀归于你。主，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